高兴有机会再次跟大家一起来敬拜赛，非常谢谢刚才敬拜团队啊，特别那些next generation 的弟兄姐妹们，很感谢神有这个机会一起来敬拜赛。有三个人他们被政府抓，有两个是罪犯，一个不是，他们三个都被拉去衙门那边接受审判，两个得到他们该得的审判，一个没有得到公正的审判。他们最后三个都被公差来被打，重重的打，甚至把他们钉在十字架上。两个是最有该得的，一个不是。死亡很快就要临到他们三个人，那两个在死亡旁边挣扎不想死，但另外一个没有挣扎，他好像很乐意的去死。最后他们三个都死了，埋葬了。第三天的时候，那两个仍然还在坟墓里头，但那另外一个已经不在了，他复活了，他的名字叫耶稣。今天是复活节，我们就是纪念耶稣基督的复活。耶稣基督的复活对我们基督信仰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有最低限制有三个原因，我们重温一下那三个原因。耶稣复活之所以这么重要，第一，说耶稣的复活证明了他的确是神。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他只不过是世界上众多宗教里头的其中一个教主而已，他只不过是人不是神，他就不可能是我们的救主。第二，耶稣基督的复活表明他已经解决了你跟我，解决了我们人的罪的问题。耶稣是为了我们的罪的缘故承担我们的罪，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了成就那救赎工作。他的复活表明天父神约纳他所做的，他的所做的已经成就了。所以耶稣的复活表明他解决了我们人的罪。如果耶稣还没有复活的话，我们的罪就没有被解决。我跟你今天在神面前还是一个有罪的人。第三，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所相信的神是一个活着的神。耶稣不是个过去历史的已经死了的神，他乃是现在还是活着，他是一个活着的神，现在今天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他是一个活着的神。但是虽然我们理性上面都知道这个，虽然我们都相信这个，但有些时候我们感性上面不太觉得耶稣真的是活的。我们有些时候会怀疑耶稣是不是不再爱我的，因为如果耶稣真的爱我的话，我就不会遇到这些事情了。为什么我们一方面会相信会同意耶稣是活的，耶稣是爱我们的，但同时另外一方面我们才会怀疑呢？还是因为我们把耶稣放在一个框框里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我们人呢，很容易不自觉的有意无意的给别人画上一个框框，然后把别人放进去的。如果对方没有按照我们给他画的框框来生活来做事情的话，我们就会失望，我们就会难过。下面这个恋爱故事正好给我们看到是这样子。这故事有三个的人物， John、 Mary 跟 Sophia， 他们三个是同学，也是好朋友。 Sophia 一直都暗恋着 John，但 John 喜欢的是 Mary。 后来 John 跟 Mary 成为男女朋友，后来他们结婚，他们结婚那一天大家都在深深地祝福他们。 甚至连那个暗恋做的那个索菲亚也在心底里头祝福他们。他看到John跟 Mary 站在那个礼堂前面，他就跟自己说， Mary 是这么美的一个女人， Mary 是这么好的一个人，我输给她，输得幸福可不服。但是好景不长，不久 Mary 因为重病的缘故死了， John 变得非常的伤沉，整天就活在过去的时光里头， Mary 的照片， Mary 的视频就陪着他来过每一天。 Sophia 在旁边看到，就不自觉地给 John 画了一个的框框，一个很美丽的框框，就是 John 爱 Mary 永不改变，这是很美丽的很浪漫的一个框框。过了不久，在他们的生活圈子里头有一个叫做 Diane 的女生出现，给人第一个印象 Diane 很像 Mary。 John 一看到 Diane 就整个心都飞了去 Mary 那边去， Sophia 在旁边看到就很失望很不开心，因为这跟他所画给 John 所画的框框不一样，他画的框框是 John 爱 Mary 永不改变的。有一次 John 还因为 Diane 的缘故跟 Sophia 吵架起来，所以 Sophia 非常的失望非常难过，他给 John 所画的美丽的框框完全的破碎了，他很生气，他跑去指着 John 的鼻子跟他说，我一生人只爱 Mary 一个女人，这句话是谁说？除了 Mary 以外我不会再爱别的女人，这是谁说？长得这么伟大，你跟其他男人都是一样，都是那么容易变性的，我就替死去的 Mary 不值得。你们看到我们人很容易给别人画上一个框框，然后把别人放进去，但这个框框是很容易破碎的框框，结果最终受伤害最大的就是我们自己。我们很多不必要的痛苦，很多不必要的失望，都是因为我们把别人放这个框框里头。不单只我们对人是这样子，我们对神也是这样子。虽然我们相信耶稣爱我们，爱我们到地步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虽然我们相信耶稣复活了，现在与我们同在，他是个活着的神，但有些时候我们还是会对神失望，会有怀疑，这是因为我们把神放在这个框框里头。我们想，如果神是真的，他就应该这样子，他应该会这样子做，如果耶稣真的是爱我的，他应该就会做这个，他应该就会做那个。我们说，我们身为父母的，如果看到我们的孩子遇到危险，我们会立刻跑过去救他，我们的孩子如果遇到困难，我们会立刻去帮助他，如果有能力，如果有足够的钱财，我会让我们的孩子生活的无忧无虑，我不会要他一面读书一面打工那么辛苦的。但神却不是这样的，他不是每一次在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就立刻来帮助我们，他不是每一次我们有病或者我们所爱的人有病的时候就医治他们，他从不缺乏，但他却不是在我遇到经济困难的时候立刻来帮助我解决困难。如果神是真的，如果耶稣是活着的，为什么他要躲起来不给我们看到他？如果耶稣真的是爱，如果他是爱我的，为什么让我活在一个那个破碎的家庭里头呢？为什么神不这样做？为什么神不那样做？我们把神放这个框框里头，所以带给我们很多不必要的怀疑。弟兄姐妹，耶稣的确是一个复活的神，耶稣的确是爱你的， 但他却不一定要按照你给他所画的框框来做事情，因为耶稣比我们所画的框框更大。有些时候耶稣会做一些我们没有预料到的事情，做一些我们不明白的事情，但他这样做是有个更大的目的。接点就在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那个耶稣叫拉撒路这个故事里头，我们可以看到透过那个故事，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是一个赐给人生命的神，也给我们看到如果我们把耶稣放在个框框里头，只会带给我们不必要的难过跟失望。反过来我们要做的就是要相信神是有更美的计划，有更大的目的。那段经文怎么说？那经文说当拉撒路病重的时候，他的两个姐姐马大玛利亚就派人去通知耶稣，他们这样做当然是想耶稣立刻赶过来医好拉撒路的病。当耶稣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他怎么做？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五第六节。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五第六节这里说，耶稣向来爱马大和他的妹妹玛利亚以及拉撒路，他听说拉撒路病了仍然在原来的地方住了两天。圣经说耶稣向来爱马大玛利亚跟拉撒路，他听到拉撒路病了仍然在原来的地方住了两天的事情。你们留意到这句话好像很矛盾的，耶稣向来爱马大玛利亚跟拉撒路，他听了拉撒路病了仍然在原来的地方住了两天，按照我们所定的框框来说这怎么可算是爱啊？如果耶稣是爱他们的话，他应该立刻采取行动，立刻跑到拉撒路那边去啊。换来是我们，如果我们在岛上班的时候听到我们所爱的人遇到意外，在急在那个 emergency room 甚至 ICU 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做？我们会丢下一切立刻赶去医院，去 ICU 去 emergency room 去看他。如果我们受到通知说我们在台湾在中国的亲人或者父母病重了病危了，我们会怎么做？我们会立刻买飞机票，不管机票多么贵我们都会买，立刻赶过去去陪去看我们的亲人，是不是这样？但耶稣没见你做哎，耶稣没有立刻赶过去看拉撒路哎。圣经记载说耶稣在他原来住的地方住了两天，耶稣拖了两天才去看拉撒路啊。按我们的框框来说这怎么可以算的是爱？如果耶稣真的是爱他的话他应该立刻就去，如果耶稣真的是爱他的话他不会在那边耽搁两天的时间。如果耶稣早点去拉撒路就不会死了。这真是马大玛利亚跟耶稣所讲的话，他们跟耶稣说主啊你早一点来我们的兄弟就不会死了。在第二十一节马大就跟耶稣这样说，他说主啊如果你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就不会死。妹妹玛利亚也是这样子说，玛利亚来到耶稣面前一看到耶稣就俯伏在耶稣面前说主啊如果你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就不会死了。有没有看到他们的意思很明显，耶稣啊为什么你不早一点来？你早一点来我的弟弟就不会死了，现在他死了你来有什么用？耶稣听到拉撒路病了他没有立刻去，他耽搁，结果拉撒路死了。这还可以说耶稣爱拉撒路吗？还有啊，大家不晓得有没有想过， 就算耶稣听了消息以后不立刻赶过去医好拉撒路，其实他也有能力医好拉撒路的，他有能力远距离隔空来医治拉撒路的，叫他更好的，他也不是没有做过的，在约翰福音前面第四章他做过这个事情。那个时候耶稣在加利利的加拿有一个从加百农来的一个官跑来见耶稣，跟耶稣说，请你快点跟我去到我的家，趁我的儿子还没有死的时候把他医好，如果他死了就没办法了。耶稣听了以后怎么做？耶稣立刻行神迹，远距离的把那个官的儿子医好，然后耶稣跟他说，你回去吧，你儿子好了。加百农跟那个加利利的迦南的迦拿距离20到25里，我们看到耶稣远距离的行神迹的去医好一个他不认识的人的儿子，而他却没有去医好一个他所爱的拉撒路。他有能力去医的，他不去医；他可以立刻赶过去的，他不赶过去。这样子还可以说他爱拉撒路？听见没有？神在每个人身上的计划不一样，我们千万不要限定神这个框框里头。有些人很快的找到工作，很好的工作；有些人找了半年、9个月都没有找到工作；有些人他的病一祷告神就医好；有些人他的病神没有医好他。曾经有个弟兄跟我说，他说不是，我觉得神很偏心，我觉得神不爱我。为什么？因为我周边的弟兄们，他们找到漂亮的姐妹们跟他结婚了，但我还没有。神是不是很偏心？神不爱我？不是的，神对每个人的爱都是一样。那为什么他帮助别人不帮助我呢？弟兄姐妹，有些时候我们不明白，有些时候我们不能够接受，就是因为我们把耶稣放在这个框框里头，我们限定了耶稣做事的方法，我们限定了耶稣做事的时间。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这样做，这样做只会叫我们有不必要的失望，不必要的怀疑。神是不会受我们的框框所限制的，神比我们更知道怎么去做更好。与其是把神把耶稣放在框框里头，我们要做的是无论怎么样都愿意信靠顺服我们的神。对不对？没有，有些时候神把一些我们所没有预料的事情做了出来，一些我们不明白的事情做了出来，他这样做是有更大的目的的。有些什么更大的目的呢？在刚才那个经文的故事里头，我们看到有两个的目的。大家试想想看，如果耶稣一听到消息就立刻赶过去医好拉撒路的病，或者他立刻远距离的行神迹叫拉撒路的病好过来，结果会怎么样？结果拉撒路更好啊，结果他不会死啊。那现在耶稣耽误了2天才去，结果怎么样？结果最后拉撒路还是活了，只不同的是他死了4天以后耶稣叫他活过来。有没有看到最后的结果？拉撒路还是活的。不管耶稣耽误了2天也好，耶稣立刻叫他病好过来也好，拉撒路最后的结果，拉撒路还是活的。大 但由于耶稣的带领，有两个好的结果就发生了。如果耶稣立刻医好拉撒路的话，这两个好的结果就不会发生了。那两个好的结果是什么？第一个好结果就是因为这个事情的缘故，马大跟玛利亚更认识到耶稣的大了。因为这个事情缘故，马大、玛利亚对耶稣的信心增加了。起初的时候，他们只知道耶稣能够有医病的能力，他们不知道耶稣能够叫死人复活，他不知道耶稣有叫人复活的这个能力。在第十一章22节、23节，马大就这样子跟耶稣说，耶稣去了看他们呢，马大就跟他说：“哦，就是现在，我也知道，无论你向神求什么，神必赐给你。”耶稣就对马大说：“你的兄弟必会复活。”等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一心说：“我会现在就去叫他活过来。”但玛利亚、那马大本来就不知道耶稣有这个能力，所以他误会了耶稣的意思。他以为耶稣知道将来在末日的时候，信主的人都复活这个事情。所以在第24节，他就说了：“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定复活。”我们看到马大不知道耶稣能够叫拉撒路在那个时候就复活过来。弟兄姐妹，耶稣故意淡言不立刻治愈好拉撒路，不是要增加马大、玛利亚的痛苦，而是要让他们更认识到耶稣是一个赐人生命、能够叫死人复活的神。耶稣没有立刻赶过去，没有立刻做出回应，不是因为耶稣不爱他们，那是因为耶稣要他们更认识他，灵命更加的进步。有没有看到？有些时候，耶稣会做一些事情，是出乎我们意外。耶稣会做一些事情，是我们不明白的，但他这样做，是有更大的。弟兄姐妹，我们都经历过一些刻骨铭心的事情，这些事有些时候会叫我们怀疑到神对我们的爱，但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耶稣爱我们，但耶稣对我们的爱不是一种溺爱，不是一种教养的爱，耶稣对我们的爱是一种成全的爱，是一个要成就我们的灵命，叫我们更成熟的爱。弟兄姐妹，神爱我们的，看重我们的灵命，比看重我们身体的舒服更多。神看重我们的生命，多于我们的身体的舒适。我们都明白到生命比身体更加重要。如果你的右手被细菌感染，那个毒素没有好，而且慢慢的扩散蔓延过来，医生说没办法，唯一的办法就要把你的右手割除。你会想，哇，把右手割了那很难看呢，把右手没有了右手了那很不方便呢，那你会因为爱漂亮想方便就不把右手割去了？不会耶，除非你是一个精神有些问题的，你会宁愿失去你的右手，你会宁愿不方便一点，你是想保存你的生命。弟兄姐妹，肉体的需要、肉体的舒服、身体的健康，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但不要只看重身体的需要而忽略了我们的生命。耶稣曾经讲过，你不要求这些，不要为肉体打算吃什么喝什么，不要想着把你的心船放在哪里，你要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因为其他的神都会赐给我们。耶稣爱马大、玛利亚跟拉撒路， 耶稣是有能力可以医好拉撒路，叫他不需要死的。耶稣是可以免除他们走过死因肉搏的痛苦的。但耶稣选择不见做，不是要故意捉弄他们，不是要他们心里头难过难受，乃是因为耶稣的爱不是一种溺爱，不是一种教养的爱。耶稣对他们爱是一个成全的爱，是一个成就他们属灵生命的爱。耶稣的担当是想他们能够对耶稣更认识，知道耶稣不单单能够医人的病，而且是能够叫人从死里复活。如果耶稣一大脚地好拉撒路的话，这个好的结果就不会发生。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到？有时候耶稣会做了一些我们不明白的事，但他这样做是有他更大的目的的。耶稣故意的单言去医拉撒路，除了是要给马大玛利亚有机会更清楚认识耶稣的能力以外，还有第二个，耶稣故意的单言还有第二个好的结果发生了。刚才圣经记载说，因着耶稣的单言，拉撒路死了。那拉撒路死了以后结果怎么样？结果关心马大玛利亚的朋友就来看马大跟玛利亚。这些人许多人可能都不认识耶稣的，这些人可能从来没见过耶稣的，这些人根本可能就不相信耶稣的。但现在因为拉撒路死了，他们就来。结果怎么样？结果他们亲眼看到耶稣，结果他们亲眼看到耶稣叫拉撒路复活的神迹。那结果怎么样呢？45节说，结果有许多到玛利亚那里去的犹太人看见了耶稣所做的事，就信了他。请问，如果耶稣一见到消息就立刻赶过去把拉撒路医好，这些人会有机会看着神迹吗？这些人会有机会认出神的大能吗？他们不会，他们更加不会相信耶稣。你没有看到，有些时候耶稣会做一些我们没有预料到的事情，一些我们不明白的事情，但他这样做是有更大的目的的。我的父亲跟 cancer 挣扎两年多，我还记得有一次他跟我妈妈说，我的这个病我破产，最后在我16岁的时候我爸爸死了。16岁失去的父亲不是一件美事，我妈妈40岁做寡妇不是一件美事。但我爸爸是个基督徒，他离开以后，我妈妈就带着我们3兄弟每个礼拜天去教堂敬拜。后来我妈妈信了主，后来我们3兄弟也信了耶稣。失去了爸爸不是一件美事，做寡妇也不是件美事，但是我们全家信了主，那是一件美事。将来我们去到天家与主上聚会的时候，也有机会跟爸爸重逢，那是一件美事。有时候耶稣会容让一些我们不明白的事情发生，但他是有更大的目的的。对不对？耶稣爱我们，但耶稣也爱其他的人，爱其他还没有认识神的人。如果我们所经历的难过，如果我们所受的苦能够被神用去使到这些人有机会认识神，这些苦是值得的。我们都听过一些初信主的弟兄姐妹的见证，他们说他们就是看到一些基督徒在极度困难痛苦的时候仍然对神有那种信心，内心也有那种出人意外的平安所吸引， 他们说，我就看到那些基督徒在亲友病逝了以后，在那个追思礼拜里头，有那种盼望，那种的安详的感觉，他才引起他们去想认识这个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认见没？我们所受的苦，我们所经历的难过，那些不是一件美事。当别人因着我们对神的信心，因着我们的见证而信了主，那是一件美事。有些时候师父耶稣不理我们的困难，有些时候师父耶稣不听我们的祷告，这并不是因为耶稣不爱我们，也不是因为耶稣不知道我们在受苦，那是因为耶稣爱我们，他也爱其他还没有认识他的人。他除了要我们更认识他，知道他的大能以外，耶稣也想透过我们的见证，使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听见没？耶稣对我们的爱永不改变。有时候不错，耶稣会做一些我们不明白的事，但他这样做是有更大的目的的，你知道吗？当我们在哭在难过的时候，耶稣也在跟着我们，陪着我们一起哭一起难过。耶稣就这样，就是这样子来陪着马大玛利亚他们在流眼泪的。在35节这样说，耶稣看见他在哭，和他一同来的犹太人也在哭，就心里激动难过起来。耶稣哭了。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是一个蛮有同情心蛮有爱的神，他巴不得你不需要流眼泪，他巴不得你不需要难过，但为了更好的结果，为了更大的目的，他宁愿与你一起流泪，他宁愿与你一起难过，他宁愿忍着泪也不立刻出手来帮助你。天父爸爸也是这样子来对待自己。有没有想过，当耶稣基督就是天父的儿子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天父爸爸内心是多么的痛的？他亲眼看着自己的儿子耶稣被人鞭打，亲眼看着那些人用这么长的钉子把耶稣的手把耶稣的脚一下一下的钉在十字架上，他亲眼看着耶稣在十字架上因为呼吸困难的时候而痛苦难受流血，最后在十字架上死了。任何一个做父亲的都会非常的难过，那是锥心之痛。任何一个做父亲的拼了老命都会跑过去把他救过来。你还记得上一次你的孩子生病发高烧的时候的情况吗？你的孩子病得很厉害，烧很高，躺在床上面很辛苦，在哭在呻吟，你在旁边，你巴不得你有能力可以代替你的孩子去生病去发烧，但你没这种能力，你不能够代替你的孩子去生病。但天父爸爸有这个能力，他有能力去救耶稣的，天父有能力救他的儿子不需要经历这些的痛苦的。他只要一开口，那些要钉耶稣的人就倒在地上，他只要一开口，天使天君就会来救耶稣了。但他却没有采取这个行动，他忍着眼泪看着自己的儿子在十字架上痛苦流血最后死亡。兄弟们，我觉得天父爸爸那时的心情难过是你跟我没办法体会的。为什么天父要这样子来折磨自己，让自己来受这种锥心之痛？为什么天父不立刻去把耶稣救过来？为什么天父要让耶稣死了第三天才叫耶稣活过来？你知道是为什么？是为了你，为了我， 为了全世界的人，为了叫我们可以因着耶稣的死，罪的问题可以解决，叫我们因着耶稣相信耶稣，罪的赦免能够得救。弟兄姐妹，有时候耶稣会做一些我们不明白的事，但他这样做是有更大的目的。弟兄姐妹，不要把人放这个框框里头，因为你这样做只会带给自己很多不必要的失望，更加不要把神放这个框框里头，因为神不会受我们框框限制的。神的道路高过我们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约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觉得约伯就是一个没有把神放在框框里头的一个人。他，我们读约伯记得记得，约伯在短时间之内失去了他的财产，失去了他的孩子，甚至失去了他的健康。但他在那个痛苦的时间，他却讲出两句我们非常佩服、有信心的话。记得他怎么说？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敬重。”他又说：“难道我们只愿意从神那边得到祝福，不愿意受到灾祸吗？”我觉得约伯就是一个没有把神放在框框里头的人，所以能够讲出这些的话出来。弟兄姐妹，耶稣是个复活的神，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耶稣爱你，这是不容置疑的。神说过，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是我对你的爱的慈爱永不改变。神也说，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神甚至也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神甚至说，有哪一个做妈妈的会忘记她吃奶的 baby 呢？就算有忘记的，我也不会忘记你。弟兄姐妹，如果神爱我们到的地步，把他的儿子白白的给我们；如果耶稣爱我们的地步，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怎么会不再爱我们？弟兄姐妹，耶稣是一个活的复活的神，这是不容置疑的。耶稣爱你是不容置疑的。我们可以放胆的宣告说，耶稣爱我永不改变。不论你现在遇到什么事情，或者你将来遇到什么事情，你都可以宣告说，耶稣爱我永不改变。不错，有时候耶稣会做了一些令我们没有预料到的事，一切我不明白的事，但他这样做是有更大的目的的。不知道我们在这当中有没有灰心的朋友？我想让你知道，耶稣也是爱你的，神也是爱你的，耶稣也是为你死、为你复活的。信耶稣不会叫你一帆风顺，信耶稣不会叫你不会遇到一些困难、一些难过的事情，因为神的爱不是一种溺爱，不是一种教养的爱，神的爱是一种成全的爱，要叫你成熟、成更成熟的爱。过去你不愿意相信，可能是因为你给神画了一个框框。你说你认为，如果神是真的，他就应该这样子，他就应该那样子。如果耶稣真的是复活的，他就应该这样子，他应该那样子。但今天我们从圣经里头看到了，我们不能把耶稣、把神放在框框里头的，因为他比我们的框框更大。神所做的事情，虽然有些时候不明白，但是却是为了更大、更好的目的的。这样的一个神，才是值得你去相信。你愿意？你在这个复活节里头接纳耶稣做你的救主，你愿意跟神说，神啊，过去我的想法搞错了，我过去对神的观念错了，请你原谅，今天我愿意接纳耶稣做我的救主，求你赦免我的罪。你愿意 向耶稣做这个祷告。如果你愿意的话，我请你在心里头跟着我讲下面这个祷告，默默地跟神讲。你可以跟神殿说：神啊，请你原谅我，我过去想法错了，我过去把你放在框框里头，我错了，我得罪了你，我今天愿意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求你赦免我的罪，原谅我，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如果你们刚才你有做这个祷告的话，鼓励你等一下跟你认识的基督徒掌个声，他们跟教会也都很乐意的帮助你继续认识这位复活的神。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